好，昨天我们讲过保罗在耶路撒冷有个六天的旅游团。
好，昨天我们讲到说保罗在耶路撒冷有个六天的旅游团。
今天呢去到第十一节就讲到是一个十二天的旅游团来的。
在今天十一节就讲到是一个十二天的旅游团。
因为昨天我就数漏了一样东西，妙儿妈妈就提醒我了。
因为昨天我数漏了 一件事，所以今天妙儿妈妈就再提醒我。
因为中间呢有七日呢是保罗在殿里面行这个洁净。
因为中间有七天是保罗在殿里面来行这个洁净。
所以头尾呢是十二日。
所以头尾加起来是十二天，
然后他就回到来到该撒利亚，
然后他就回到该撒利亚。
昨天我们讲这个十二日呢，我们的角度和今天讲是有一点不同的。
那昨天我们讲这个十二天跟今天讲这个角度是有点不同的，
就是说昨天主要的重点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将我们人生的剧本交在神的手里面。
昨天我们讲的说，如果我们真的把人生的剧本交在神的手里，
神的写法真的跟我们想的非常不同，
然后神的写法就跟我们想的真的很不一样。
那这六日里面呢，就是大风大浪的六日。
那么这六天里面就是大风大浪的六天，
又坐监啊，又在刑房里面又被人打啊，这样
就又坐牢又在刑房里面又被人打。
给我去耶路撒冷订一个六天团，我就当然没想过要住刑房啦。
如果你让我去耶路撒冷六天团，我当然不会想要住在那个监牢啊。
我梗系谂啊住Jerusalem Gate 呢啲五星级酒店啦。
我当然想到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这些五星级的酒店。
或者系见一啲我想见嘅人啦。
或者见一些我想见的人。
但系神嘅剧本同我哋嘅写法唔同。
但是神的剧本跟我们的写法不一
样。我哋希望事事如意。
我们希望事事如意。
你知咩叫如意吗？
你知道什么叫如意吗？
即系你想事情点样发生，事情就系咁。咁样嚟到发生，
就是你想事情怎么样发生，事情就这样子发生。
呢个就系我哋写自己剧本嘅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写自己剧本的方式。
但系咧，神写我哋人生嘅剧本唔系咁写。
但神写我们人生的剧本不是这么写的。
有好多 interruption，
有很多的介入，
打
断，
好多打断，是我们没有想象过。
很多的打断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但人生因为这样就更加的精彩。
但人生因着这样子它就更加的精彩。
当然没有人喜欢这些风浪。
那么当然没有人喜欢这些风浪。
但你喜不喜欢在风浪当中见到耶稣在你的船上面。
但是你喜不喜欢在风浪当中看到耶稣在你的船上呢？
然后风浪一停，船又立刻，即是本来一个弧道搞嚟搞去，立刻就可以靠岸，嗰种咁样嘅兴奋，嗰种嘅兴奋。
是在风浪里面，那个船本来这样子摇来摇去，可是一风浪马上就止住，可以马上靠岸，那种的兴奋。
呢个就系神俾我哋嘅人生。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人生。
个剧本交咗喺佢嘅手里边，会变得更精彩。
那个剧本放在他的手中，会变得更精彩。
好，咁我哋当然会睇到保罗今日点解要强调喺耶路撒冷不过十二天。
那么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保罗为什么强调在耶路撒冷不过有十二天。
第二十四章的经文可以分成三段。
二十四章的经文可以分成三段。
是很简单明显的。
是很简单而且明显的。
一到九节呢，就是讲到这个帖士罗对保罗的起诉。
那么一到九节就讲到这个帖士罗对保罗的控诉。
是啦，第十节至到第二十一节呢，就是保罗的分辨。
那么十到第二十一节就是保罗的申辩。
是啦，然后22到27节呢，就是去描述腓力斯这个的官。
那么22到27就是他在描述腓力斯这个官。
前面呢是一个我们叫辨识的说话。
前面我们讲说这是辨识的说话，
后面呢讲到一个官的行为。
那么后面讲到这个官的行为，
中间呢就是保罗神的见证人。
那么中间就是保罗神的见证人，
好像一个三明治，
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
上面那个是奸的，后面那个都是奸的，中间那个就是中的。
前面那个是尖的，后面那个也是尖的，但中间那个就是中的。
当这些人的说话和这些行为都写在神的圣经，写在神的册子上面，全部都是被审判。
那么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圣经上，写在神的册子上，就是每一个都被审判的。
咁讲假话嘅辨识，好似冇人知道。
那么讲这个狡猾的辨识，好像没有人知道。
写在神嘅话语，
写在神的话语，
神话俾我哋听，佢知道呢个人口里边所讲每一句话。
神在告诉我们，他知道这个人口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
腓力斯系点样做官嘅？
那么腓力斯是怎么做官的呢？
好似冇人能够去摇动佢。一丝一毫，
好像没有人可以摇动他一丝一毫。
但是他整个的行为就是透过这里22至27节全部显露在神的眼前。
但他整个行为就透过22到27节整个显露在神的眼前。
保罗怎样来到说话？
保罗怎么说话？
他是怎样来到做人？
他怎么样做人？
他每一句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讲和如他所信的？
他每一句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讲而且如他所信的？
神亦都睇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
神也看得清清楚楚，也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写在圣经喺神嘅话语上边，
所有都写在圣经在神的话语上面。
神系睇住呢一切，
神是看着这一切的。
咁我觉得呢三个人都俾我哋好多学习。
那么我觉得这三个人都给我们很多的学习。
有正面的教材，亦都有反面的教材。
有正面的教材，也有反面的教材。
只要我们够虚心，三个我们都有东西学到的。
只要我们够虚心，三个我们都可以学到事情的。
好，那我们先看一到八节。
那我们先看一到八节。
过了五日之后呢，这个大祭司就和他的辨士，还有一班的犹大的长老就下来了。
那么过了五天，大祭司就跟还有辨士，还有几个巡抚，犹太的长老就下来了。
我们说去耶路撒冷是上去，
我们说耶路撒冷是上去，
离开耶路撒冷去到该撒利亚就是下来，
离开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就是下来。
如果看地图，该撒利亚在耶路撒冷以北的，
如果你看地图，是该撒利亚在耶路撒冷以北的。
好像从耶路撒冷去该撒利亚应该上去嘛？
那感觉是你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你应该是上去。
但该撒利亚是一个海边的海港城市来的。
但是该撒利亚是海边一个海港的城市。
耶路撒冷是一个山上面的城市。
那么耶路撒冷是一个山上的城市。
所以从耶路撒冷去该撒利亚就是下去了。
所以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就是下去。
那他们就来到告保罗。
他们就来到这个哥保罗。
这个人叫这个辨士叫帖士罗。
那么这个辨士叫做帖士罗。
是啊，帖士罗呢，这个名本来就已经是个希腊人的名。
那么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
我们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有希腊名啊，又或他是个道道地地的希腊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犹太人然后有希腊名字，还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希腊人。
譬如提摩太是一个希腊人的名。
譬如说提摩太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
但其实是一个犹太人。
但其实他是一个犹太人。
阿居拉啊，伯基拉啊，这些都是希腊人的名字，或者拉丁人的名字，即是罗马人的名字，但他们是犹太人。
比如说亚居拉啊，伯基拉，他们都是这个是拉丁犹太希腊的名字，可是他们其实是犹太人。
但是犹太人呢是很少有辨识的。
但是犹太人是很少有辨识的。
辨识呢就是一种语言的学问来的。
辨识是一个语言的学问。
譬如奥古斯丁呢，他原先的训练他就是一个辨识来的。
比如说奥古斯丁他原本的身份就是一个辨识。
在希罗世界里面呢，很多追求学问的人，要是你就能够登堂入室的，你要是就成为一个哲士，或者你成为一个辨士。
你在希罗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登堂入室的，有学问的人，你不是成为一个辨士，就是成为一个哲士。
一个是好思考的，另一个就是好争辩的。
一个是好思考的，一个就是好辩论的。
好，那这个帖士罗呢，他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言语讲，他是个师爷来的，是不是？
那么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这个帖士罗就是一个师爷。
他会写状词和告状的人。
他会写状词而且会告状。
那他怎样来到告保罗呢？
他怎么样来告保罗呢？
首先他讲谄媚的说话。
首先他说谄媚的话。
他是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
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 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
这些说话呢全部都是无稽和是反话来的。
这些的话全部都是无稽的，而且是反话。
因为呢腓力斯的政绩在罗马的历史是有写下来
的。因为腓力斯的政绩在罗马的历史是有记载的。
他是出名呢专追捕呢那些犹太人的复国分子。
他是专门出名就是追捕那些犹太人的复国分子。
好像土耳其现在呢不断的来到清剿那些叫做叛乱的人一样。
好像现在土耳其政府就在不断的清算那些叛国的那些政府的人。
是啦，包括大学教授啊，公务员啊，老师啊，很多人他们在不断追捕。
就 不管是大学教授、老师、公务员，他们就很多人就是这样被追捕。
不是只是军人。
不只是军人。
虽然好像一个军事政变。
虽然很像是一个军事政变。
所以是搞到人心惶惶，并且呢犹太人是很憎这个腓力斯的。
搞到人心惶惶，而且犹太人是很讨厌这个腓力斯的。
又说他呢就扭转了这一国的弊病。
又说他扰乱了这一国的弊病。
在他施政期间呢其实民生上面没有半点而进步的。
其实在他的施政里面 民生是没有一点的进步的。
我们随时满心感谢不尽。
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这些是废话来的。
这些是废话。
从这样开始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帖士罗讲的话没有一句真的。
从这样子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帖士罗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他只不过是个师爷告状。
他不过是一个师爷他在告状。
好，跟着呢他就入正题了。
然后他就进正题了。
唯恐多说你嫌烦水。
他说唯恐多说你嫌烦絮。
就求你宽容听我几句话。
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
咁就直接去控告保罗。
然后就来控告保罗。
第一呢嗱呢度呢有三个嘅控罪嘅。
那么这里有三个控诉。
我们看这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他说如同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励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路加福音路加曾经描写过保罗呢去到帖撒罗尼加以弗所呢是一个扰乱天下的人。
那么路加曾经记载说保罗到帖撒罗尼加到以弗所呢他就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人。
但是呢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刻薄和呢这么诋毁的字眼呢说如同瘟疫一般。
从来没有人用那么刻薄那么诋毁的字就说他如同瘟疫一般。
这个字除了反映他的偏见是对个事实真相是一点都没有贡献的。
这个字除了反映他的偏见之外对整个事实是一点都没有贡献的。
但我们说我们可以从帖士图呢还有很多学习。
那我们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帖士罗呢还有很多的学习。
我们有没有被人有标签呢？
我们有没有被人标签过呢？
或者去标签别人，
或者我们去标签别人。
你有没有标签你的小组长？
你有没有标签你的小组长呢？
其实反映出来是自己那种的观感。
其实反映出来是你自己的观感
多过一个的事实。
多过一个事实。
很多人呢对六一一不了解。
很多人对六一一不了解。
但未认识之前就已经标签了他了。
但是还不认识之前就已经标签了。
这些呢对真相的了解呢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些对真相的了解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我很诚实地说。
但是我要很诚实地说。
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对事物的判断的方式。
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事物判断的方式。
未了解真相我们就已经将它标签了。
还没了解真相我们就已经把它标签
了。我们以为讲出个事实其实是自我的观感来的。
我们以为讲出一个事实其实那是自我的观感而已。
我们求神清理我们这种这样的思想方式。
所以我们求主清理我们这种的思想方式。
那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
那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普天下众犹太人啊。
普天下众犹太人
用了一些很笼统夸张的说话，
用一个很笼统很夸张的说法，
但连一些证据都讲不出来，
但是一点证据都讲不出来，
因为呢 是没有即是我们讲见证都会是这样的，
就我们讲见证也会这样子的，
调我们见证的人就会说不如你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啦，
一个调我们见证的人就会跟我们说你不如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嘛，
你讲到神有点爱你不如讲几个事件出来你怎么看到神爱你呢？
你一直讲神多爱你，你不如举几个例子说看出你怎么看出来神有多爱你。
咁样讲见证先至有说服力。
你这样讲见证才会有说服力。
唔系净系讲一啲笼统嘅感觉。
而不是讲一些笼统的感觉。
呢度只系讲啲笼统嘅说话。
这个只是讲一些笼统的说话。
而且系夸张嘅。
而且是夸张
的。普天下众犹太人。
普天下众犹太人。
但系呢句说话咧，对于罗马巡抚咧系听在心中嘅。
但这句话对罗马巡抚是听在心中的。
其实犹太人做乜嘢，佢哋真系不管啊。
其实犹太人做什么，他们真的不管的。
但系最担心就系生乱。
但最担心的就是生乱，
尤其是系对抗罗马帝国嘅呢啲嘅乱子。
尤其是对抗罗马政府这些乱子。
所以呢啲嘅说话咧会扣到。腓力斯的心的，
所以这些话是会扣到腓力斯的心的。
但是腓力斯都是个聪明人，
但是腓力斯也是一个聪明人。
虽然你用一个，他是没有明讲反罗马的吧，
他没有明讲他是反罗马的，
只是暗示这些搞骚乱的人是对罗马帝国造成不安。
他只是暗示他搅乱这些人对罗马政府造成不安。
是的，但是腓力斯会判断究竟他做了什么对来到冲击罗马帝国。
但是腓力斯 会真的会判断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来冲击罗马帝国。
他一点的事实都拿不到出来。
他一点事实都拿不出来。
第二点控告他说他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拿撒勒教党里面一个头目。
第二个控诉就是说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是的，那我们就知道犹太教的人是怎样看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犹太教的人是怎么看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第一呢，就是拿撒勒哪里会有先知的呢，
就是拿撒勒哪里会有先知呢。
而这个耶稣从拿撒勒来的。
那耶稣从拿撒勒来的。
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呢，就是这些叫拿撒勒党的人。
所以跟从耶稣人就是那些叫拿撒勒党的人
了。对于犹太人来说呢，这些就是一个颠覆犹太教的运动来的。
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颠覆犹太教的运动。
都是间接暗示，既然是颠覆犹太教，所以也都是冲击罗马这样。
也在间接暗示说，既然是颠覆犹太教，他也是在冲击罗马。
这些东西都是穿着附会，
那么这些都是穿着附会。
对于是不是真的来到对罗马的政权 有一个起义呢，其实是完全无根无据。
对于是不是真的对罗马政权要有一个起义呢，其实是 无根无据的。
所以第二个起诉的原因其实都不成立。
所以第二个起诉的原因其实也不成立。
那第三样东西了，
那第三件事，
第六节话他连圣殿他也想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
第三节说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
这句呢说话更加无稽，
这句话是更加的无稽的。
因为他自己是去行洁净之礼，
因为他自己行了洁净之礼。
他是带着四个犹太基督徒的弟兄呢来到进殿，
他是带着四个犹太基督徒的弟兄来到圣殿，
毫无呢玷污这个圣殿的意图，
毫无玷污这个圣殿的意图。
但是为什么他要提这件事呢？
但为什么他要提
这件事？因为在罗马的律法里面，
因为在罗马的律法里面，
为了呢保护犹太人的圣殿，
为了保护犹太人的圣殿，
就是如果外邦人乱闯圣殿都会被处死。
所以如果外邦人乱闯圣殿也是会被处死的。
那这个在外邦人院，大家知道圣殿的范围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女院，就是女人可以去，外邦人院就是外邦人可以去的。
大家知道圣殿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子，就有个女院就只有女人可以去，外邦人院就是只有外邦人才可以去的。
然后呢就去到圣殿的本身呢，女人和外邦人呢都不能够入去。
然后再到圣殿的本身，就是外邦人跟女人都不能进
去。那外面有个牌写着呢，是妄进的人会被处死。
那外面会有一个牌子写说妄进的人是会被处死。
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稍微有力度的原因去到控诉保罗。
所以这好像是一个稍微有力度一点的原因去控诉保罗。
但保罗呢也都很心水清。
但是保罗也是心里很清楚的。
因为呢来到控诉保罗，其实那些是从亚细亚尼的会堂的犹太人来的。
他控诉保罗，其实那些是亚细亚的会堂的犹太人来的。
譬如以弗所就是在亚细亚省。
譬如说以弗所是在亚细亚省。
但这个辨识呢是连一个的当场的证人，就是这些亚细亚的会堂犹太人呢，他都找不到证人出来顶证。
那么这个辨识是连这个一个证人，就是连亚细亚的这个会堂里的犹太人他都不能来举证。
系唔能够举证保罗，
不能够举证保罗。
佢话我们把他捉住了。
他说我们把他抓住了。
咁又唔见佢拉佢嚟到见官。
那你也没看到他把他抓去见官。
保罗后边咧就系反驳呢样嘢。
保罗后面就来反驳这句话，
系冇证人，
是没有证人，
亦都冇经过正式嘅司法程序，
也没有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
唔系捉住咁简单，
不是抓住。
佢哋立时就打保罗，
他们立时就打保罗。
嗰啲官兵咧系将保罗喺人群当中咧系举起抬出去嘅。
那些官兵是把保罗从人群当中举起来，然后抬出去的。
所以佢讲嘅说话咧，全部都系啲叫做唔能够明讲嘅。
所以他讲这些话，全部都是不能够明讲的。
全部都系暗示嘅。
全部都是暗示。
希望佢讲嘅三个理由都嗨到罗马律法敏感的地方，
都希望他讲的三个理由都稍微碰到一下罗马政府那罗马律法那个敏感的地方。
但其实呢，冇一样是事实。
但其实没有一个是事实，
亦都冇一样嘢直接同罗马嘅律法有冲突，
也没有一件事直接跟罗马的律法有冲突的。
好，跟住第七节咧，佢就话咧，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
然后第七节就说，千夫长吕西亚来，然后甚是强夺，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
甚至咧嚟到告咧呢个吕西亚咧系个强横嘅官。
他甚至告吕西亚是一个强横。
佢冇讲到自己当时群众嗰种嘅骚乱啊，同埋嗰种嘅汹涌。
他没有讲到自己那个时候整个群众的混乱啊，然后汹涌。
第八节，你自己够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第八节说，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其实呢个一个阴险嘅说话，
其实是一个很阴险的话。
佢前面讲嗰啲冚唪都系暗示，
他前面讲的全部都是暗示。
咁你问佢啦，
然后你自己问他，
你问佢啦，
你问他吧。
即系话你逼供佢啦，
也就是说你逼供他。
我哋已经有一啲初步嘅资料俾你考虑噶啦。
我们已经有个初步的资料给你考虑了。
如果你将佢打餐死咧，佢会咩真相都讲晒俾你听。
如果你把他打到快死，他就什么他真相他都会跟你说的。
其实夏孟都是没有根据的，
其实全部都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他自己也都没有责任，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责任。
如果腓力斯这样都可以逼到扫罗一些违反了罗马的律法呢，
如果腓力斯这样子也可以逼到保罗讲一些就是违反罗马律法的事情，
他一定是一些敲打或者是一些的强横的审问的方式呢，逼保罗去认一些保罗没做过的事。
那么一定是拷问啊，或者是用一些强横的方式来逼保罗承认一些他没有做过的事。
是啊，你自己就问他。
他说你自己就问他。
我已经比较 hint 比较 clues 你那些线索呢，我已经 提供了。
我已经给你一些线索一些暗示，我已经都提供给你了。
其实这些全部都不是一些正规的罪状。
其实这些全部都不是一些正规的罪状。
我们的反省是什么呢？
我们的反省是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一些人我们心里面是讨厌，
我们有没有一些人我们心里面是讨厌的，
无论看他什么全部都是错，
无论看他什么 他都是错的。
我们已经没有分辨和判断的能力，
我们已经没有了分辨跟判断的能力了。
我们所讲的全部都没有事实的根据，
我们所讲的全部都没有事实的根据，
只不过因为我们有一个主观的观感，
只不过我们有一个主观的观感，
我们就讲了很多错误的说话出来，
我们就讲了很多错误的话出来。
我们求主来到保护我们每一个，
那我们求主来保护我们每一个，
也都保护我们的小组，
也保护我们的小组，
也都保护我们的教会，
也保护我们的教会。
因为很多的说话的流传本质上面都是这样，
因为很多话的流传本质上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求主使我们的语言是纯净的，
我们求主使我们的语言是纯净的，
我们的思维是清晰，
我们的思维是清晰，
并且知道我们讲每一句话都在神的面前，
而且知道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在神的面前。
就是这样写下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
就是这样写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
人家不明白我们的动机，
人家不明白我们的动机，
但我们每一句的说话神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们每一句话神都听得清清楚楚。
好，那第二段就是保罗的他自己的自辩。
那么第二段就是保罗自己的自辩。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有秩序的罗马审讯的过程，
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个罗马审问的一个过程，
比我们香港的立法局还稍微好一点，
比我们香港的立法局还好一点，
全部是跟程序，还有那个负责管理这个法庭的人他的批核才可以进行，
他全部是跟程序，而且是要这个主办人他的批核他才可以继续的。
他就准保罗讲话，保罗就说话，
他 他就准保罗说话，保罗就说了。
嗱，保罗讲嘅同帖士图咧，真系一个好大嘅对比嚟噶。
那么保罗说的就跟帖士罗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第一，佢话我知道你在这国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
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
啊，佢冇任何谄媚嘅说话。
他没有任何谄媚的话。
啊，佢话我分数嘅基础系乜嘢咧？
他说我分数的基础是什么呢？
就系你喺呢度断事多年。
因为你在这里断事多年。
你对耶路撒冷、对犹大国嘅事情咧，你系嗰个民众。嘅反应你系清清楚楚嘅。
你对耶路撒冷，你对整个犹大国的这个民众的反应，你是清清楚楚的。
对唔住，犹大嘅反应。
犹大的反应
系啦，当时国不成国啦。
是的，当时没有国，当时没有国了已经。
啊，就因为基于你对我哋民族嘅认识，我乐意嚟到分数。
所以因着你对我们整个民族的认识，所以我们乐意来为自己分数。
啊，咁第一样嘢，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他第一件他就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一个的的确确的事实，
这是一个的的确确的事实，
只要一查就知道，
一查你就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有十二天，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有十二天。
昨天我们不是计了一个六天的，
昨天我们算了一个六天。
今天我们看一个 PowerPoint，
今天我们
将所有的日子数出来，
将所有的日子都数出来。
Day 1呢就是保罗来到耶路撒冷。
第一天他就到耶路撒冷。
咁 Day 2呢就第二天他就同雅各会面。
那么第二天他就跟雅各会面。
Day 3呢第三日呢就带着四个人，即是经文所讲的第二天，就去到这个圣殿履行洁净之礼。
那么第三天就带着四个人，就是经文所说的第二天进圣殿履行洁净之礼。
好，因为我只是数第二天第二天。
因为我只有数第二天第二天，
就遗留了洁净之礼有七天，我们落下一张，
就忘了那个洁净之礼是有七天的，所以下一张。
那么就day 四五六七八呢，就是那六日的洁净之礼。
那么四五六七八天就是洁净之礼。
是的，那总共有六日，
总共有六天。
那么去到 day 九呢，就是那七日将完，就是第九日所发生的，第九日所发生。
第九天就讲到那七日将完。
那些从亚细亚会堂来的犹太人就引起骚乱，那保罗是被人抬起来到进这个营楼的。
那么从亚细亚会堂来的犹太人就引起骚乱，保罗就被抬起来带到营楼。
当时呢千夫长容许保罗在这个台阶上面去向群众来到分数。
那当时千夫长就容许保罗站在台阶上面向群众来分数。
保罗是用希伯来话来到讲话。
那保罗是用希伯来话来说话的。
咁就係保罗讲出佢大马色嘅见证。
那保罗就讲他大马色嘅见证。
佢点样同荣耀复活嘅主嚟到相遇。
他怎么样来与这位荣耀复活主嚟相遇。然后下一章。
咁第十日呢经文又用第二天。
那第十天经文又说第二天。
因为千夫长呢係见到群众係好骚动，但係呢唔知道个原委係乜嘢。
就是千夫长看到群众是很骚动，可是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
于是就安排了保罗在公会面前来到聆讯，
所以就安排保罗在公会面前来聆讯。
那我们记得这个聆讯一开始呢，大祭司就要叫人打保罗。
那我们记得这个聆讯一开始大祭司就叫人来打
保
罗，保
罗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聆讯，
保罗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聆讯了。
他一方面讲出他的信仰，
他一方面讲出他的信仰，
就是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他是一个义人，
就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个义人。
但这个复活的信仰呢，同时也都挑动了撒都该人和腓力和法利赛人之间的争端。
但这个信仰同时也挑动了这个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当中那个信仰的
分段。他们又混乱一轮。
他们又混乱了一轮。
经文说他们差不多要将保罗来到扯碎。
经文说他们差不多把保罗扯碎了。
可能一人拉他一边手啊。
可能一人拉他一边手这样子。
是啦。那么千夫长又将保罗从众人中来到抢出来带进营楼。
那么千夫长又把保罗从众人中抢出来然后带进营楼。
这个就是 day 10第十天。
这个就是第十天。
那么在那日的晚上经文说当夜主显现来到安慰保罗。
那么在那天晚上经文就说当夜主就显现
安慰保罗。就是我们昨天读过的。
就是我们昨天读了。
放心吧。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会去到罗马为我来做见证。
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去到罗马也会为我做见证。
然后第十一就是到了天亮， 那些犹太的死士就要誓言暗杀保罗。
然后第十一天就是到了天亮，犹太的死士就誓言要暗杀保罗。
那保罗外甥听到就来通风报信。
那保罗的外甥听见就通风报信。
同一日的晚上呢，他们将保罗在夜里来到送至这个安提帕底的地方。
那么在当天的夜里，他们就把保罗送到安提帕底这个地方。
是的。咁然后第 day 12第十二日，
那么就十二天。
第经文又用翻第二天，嗰、那个马兵咧就护送保罗咧到达该撒利亚。
那么经文就说又说第二天就是马兵就护送保罗到该
撒利亚。所以呢度咧就系呢十二日一个嘅 full cycle。
所以这里就是这十二天的整个流程，整个 cycle。
从该撒利亚翻去到该撒利亚，
从该撒利亚，然后再回到该撒利亚，
又在该撒利亚又等了五日，
然后在该撒利亚又等了五天，
就是今日的经文，
就是今天的经文。
咁大祭司同埋辩士嚟到腓力斯嘅面前嚟到控诉保罗，
那么就辩士跟这个大祭司来到腓力斯的面前控诉保罗。
好，我哋翻嚟经文。
好，我们回到经文。
咁点解保罗要强调？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十二天呢？
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说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有十二天？
因为七日他在圣殿里面行洁净之礼，
七天他在圣殿里面行洁净之礼，
有两三日是当中的骚乱，
又有两三天是当中的骚乱。
其实保罗没有跟任何人辩论过旧约的律法和先知，
其实保罗没有跟任何人辩论过旧约的律法跟先知。
我们知道原来保罗是一个很克制的人，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 很节制的人，很
克制，
很克制的人。
他宣教的旅程，无论去到哪个地方，他都总是入会堂。
他宣教的旅程，不管到什么地方，他总是 去会堂。
在会堂里面，去到说明犹太人信仰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
在会堂里面就宣讲犹太人信仰里面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
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原来就是耶稣。他就是基督，
整本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原来就是耶稣，他就是基督。
所以那些热切盼望神的角度和将来的事的犹太人就应该来到相信耶稣了。
所以那些热切盼望犹太国，而且还有将来的事的人，神的国的人，你就应该要来切慕耶稣了。
那结果很多犹太人都信主，
那结果就很多犹太人都信主了。
但今天我们忽然之间明白，
但今天我们突然之间明白，
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没有进会堂来到跟犹太人辩论。
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没有去会堂跟犹太人辩论，
连他进入圣殿都是规规矩矩，
连他进入圣殿都是规规矩矩的。
这里我想交代清楚圣殿和会堂是什么来的呢？
那这里我要交代清楚说圣殿跟会堂是怎么样呢？
原来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呢，
原来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之后呢，
犹太人在哪个地方聚集？
犹太人在什么地方聚集呢？
就在他们的会堂，
就是在他们的会堂。
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会堂。
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会堂。
会堂呢，你可以说是犹太人的社区中心。
会堂你可以说是犹太人的社区中心。
就好像哪一个埠有华人呢，就会有华人会馆这样。
那就好像你什么地方有华人，那个地方就有个华人会馆。
但是呢，连在以色列地都开始有会堂。
那连在以色列地都开始有会堂。
譬如加利利耶稣就进入这个拿撒勒的会堂了。
譬如说加利利耶稣就去这个拿撒勒的会堂。
会堂是他们经常在那里来到读经和祈祷的地方。
会堂是他们经常在那里读经啊祷告。
但如果他们要献祭一年三次的来到过节呢，他们就上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如果他们要献祭一年三次呢，要过节呢，他们就要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咁呢个就係会堂同埋圣殿嘅分别。
那么这就是会堂跟圣殿的分别。
咁而保罗呢，佢去圣殿呢，佢都係规规矩矩。
所以保罗去圣殿呢，他也是规规矩矩的。
保罗只係得十二日。
保罗说不过只有十二天。
我都冇同人辩论过。
我都还没有人跟人辩论过。
你睇返以弗所，我成三年不断係同人喺度辩论。呢度得十二日咁，我有啲咩可以讲呢？
你看在以弗所，我三年的时间我不断跟人辩论，这里只不过有十二天，我怎么我没有说什么。
所以呢，佢哋而家去告我嘅事呢，是不能够对你证实的。
所以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是不能对你证实的。
佢从来冇耸动过人。
他从来没有耸动过人。
咁第二点呢，就係第十四节。
那么第二点就是第十四节。
佢就分辨佢所信嘅道。
他就分辨他所信的道。
其实按我哋祖宗嘅神有合乎律法同埋先知书一切所记载。
其实按着我们祖宗的神是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一切所记载。
所以呢个唔係另一个信仰嚟。
所以这个不是另一个信仰。
就是先知书和律法书一直在这里期待着那个尼赛亚的信仰的。
就是先知书跟律法书一直在期待着那个弥赛亚。
只不过尼赛亚来到的时候大家不能够去到接受他。
只是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大家不能够去接受他。
并且以为他是假先知又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以为他是假先知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从死里面复活。
但是他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呢第十五节说我们靠主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连他们自己都有这个盼望。
所以十五节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所以犹太人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守律法的信仰。
所以犹太人的信仰不只是一个守律法的信仰，
他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信仰，
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信仰。
那死人和叫做善恶的人都要复活，
那么善恶的人都要复活。
那这件事对腓力斯来说就挺扎心。
那这个这件事对腓力斯就蛮扎心的。
很多人以为快活过了一世就没人再追究你做了任何的错事。
很多人以为快活过了一世就没有人再去追究你所做的事。
原来所有人都要复活。
原来所有人都要复活。
并且在神面前你都受审。
而且要在神面前来受审。
那么保罗就讲了他的信仰。
那么保罗就讲了他的信仰。
跟着就讲他自己的人格了。
然后就讲他自己的人格了。
第十五节呢他说他靠着神。第十六节呢他说他勉励自己对神对人是常存无愧的良心。
十六节就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
这个是他第一样描写他的人格。
这是他第一样他描写自己的人格。
第二样呢他说他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奉献的礼物上去。
然后第二点他说我带着周即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
这个对于犹太人的敬虔来讲就是叫做救济。
这个对犹太人的这个敬虔来说就是周济。
耶稣说当你做善事在人的身上你不要叫左手知道你的右手。
耶稣说你做善事在别人的身上你不要叫左手知道你的右手。
这些捐献是哪里来的呢？
这些的捐献是哪里来的呢？
大家知不知道保罗带上去耶路撒冷的捐献是哪里来的？
大家知不知道保罗从带上耶路撒冷的那个捐献是哪里来的呢？哪里来的呢？
是从外邦教会收集回来的。
是从外邦教会收集回来的。
是从马其顿、腓立比帖撒罗尼加。是从马其顿、腓立比帖撒罗尼加。
是从马其顿、腓立比帖撒罗尼加。
还有哥林多等教会。
还有哥林多等等的教会。
是表达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那份的好意来的。
是表达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的好意。
有时我们都看得自己挺不错。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蛮不错的。
所有好事我都做尽。
所有的好事我都做了。
但耶稣呢就对这个少年的官说。
但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说。
那你变卖一切去周济穷人。
那么你变卖一切去周济穷人。
那他就不得了。
那他就不行了。
原来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
原来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
是不是真的一个好人呢？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人呢？
那就看我们怎样去对待别人。
那么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别人。
保罗是带着捐献上去耶路撒冷。
保罗是带着捐献去耶路撒冷的。
他知道人家的需要他也都乐意来到制作的。
他知道别人的需要他也乐意来制作的。
第三样东西呢
第三件事。
保罗讲他自己呢就是他在圣殿里面洁净。
保罗说说他自己在圣殿里面洁净。
并没有罪重。
并没有罪重。
也都没有炒扬。
也没有炒。
唯有那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在这里搞事。
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来告我。
搞事。
搞事。
第十九节说如果他们要告我的就叫他们上前来啦。
十九节如果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这个是很关键性。
这句话是很关键性的。
因为整件事的发生就是这几个亚细亚的犹太人。
因为整件事的发生是这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
应该是这个案件的最重要的证人。
应该是这个案件里最重要的证人。
他们有没有在这里呢？
他们有没有在那里呢？
有没有？
有没有呢？
是没有的。
没有。
所以他们都不能够站出来顶正保罗。
所以他们也不能站出来然后来顶正保罗。
是他们在这里吵嚷，不是保罗在这里吵嚷。
是他们在那里吵嚷，不是保罗在吵嚷。
好，第二十一节是他的结论。
那么二十一节就是他的结论。
就是一句话。
就一句话。
我只不过是大声咁样讲。
我只不过是大声的说。
我今日喺你面前受审系为咗死人复活嘅道理。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弟兄姊妹，呢个系咪你信仰嘅核心啊？
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信仰的核心？
咁我哋会讲好多关于耶稣嘅。
那我们会讲很多关于耶稣的。
同人传福音嘅时候。
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佢点样为我哋死？点样钉喺十字架上？
他怎么样为我们死？我们
有时甚至讲到眼泪都流埋。
甚至讲到眼泪都流出来。
但系对于保罗嚟讲，
但对保罗来说呢，
最重要，
最重要的，
耶稣系复活嘅主，
耶稣是复活的主。
如果我哋嘅福音讲唔到耶稣嘅复活，
如果我的福音讲不到耶稣
的复活，佢只不过系死在十字架上边一个咁样嘅罪人，
他不过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罪人，
系复活将佢嚟到平反成为神嘅义人。
是复活将他平反成为神的义人，
所以神的义也都能够临到每一个来到相信耶稣的人，
所以神的义能够临到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你相不相信复活？
你相不相信复活？
对你来说是不是最重要？
对你来说
是不是你整个信仰的核心点？
是不是你整个信仰的核心点呢？
我们要重新来到调整，
我们要重新来调整，
我们要重新来到调整，
我们要重新来调整。
整个保罗神学都是从这里开始，
整个保罗的神学都是
从这里开始。那保罗怎么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呢？
那保罗怎么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呢？
点知道啊？
他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在大马色路上，他跟复活的主来到相遇，他就知道是真的。
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跟复活的主来相遇，他就知道是
真的。原来你就是我们一直所等候的弥赛亚。
原来你就是我们一直等候的弥赛亚。
因为时间关系，我又要快速结束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快速的结束了。
关于第三个人物腓力斯。
关于第三个人物就是腓力斯。
他不是个好人来的。
他不是一个好人。
他呢，本来是晓得这道。
他本来晓得这道。
但是他拖延。
但是他拖延，
他知唔他们，
他知无知无
等千夫长下来，我就审判你们嘅。
他说我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就要审判你们的事。
其实听完帖士罗同埋保罗嘅说话，
其实他听完这个帖士罗跟保罗的话呢，
腓力斯自己本身已经有咗一个判断。
腓力斯其实本身已经有一个判断，
但佢喺度知唔。
但他在那里支吾，
他在那里拖延，
他在拖延。
弟兄姊妹，有时我们都是这样，
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
尤其是那些讲对我们的说话，
尤其是那些讲对我们的话，
我们不想立刻回应，
我们不想立刻回应，
我们拖得就拖，
我们能拖就拖。
所以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停滞在某一个位置，我们没有解决到。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停滞在一个位置，我们就没有解决
到。求神来都提醒我，
求主来提醒我们。
他现在暂时不判断，
他现在暂时不判断，
拖是他一个反应的方式，
拖是他一个反应的方式。
好，第二样嘢咧，24节就讲到他跟他夫人一个犹太的女子，是西拉来到听保罗的说话。
然后后来就讲到24节，就说他跟犹太的女子是西拉来到来跟保罗说话。
保罗路加是很聪明，
那路加是很聪明的。
这个一个侧面的方式来到描写腓力斯是一个点的人，
这是一个侧面的方式来描写腓力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士西拉是希律王的女，是个公主来的。
其实士西拉是一个希腊王的 女儿，是一个公主。
她已经是许配了别人，并且已经结了婚，
她已经许配给别人，而且已经结
了婚。但到腓力斯来到做巡抚的时候，是夹硬抢了人家的老婆来到跟她成亲的。
但是当腓力斯来到这里当巡抚的时候，就是抢了别人的老婆来跟他
成亲。当然他用了很多政治的手段叫人来到屈服。
那么当然他用了很多政治的手段叫别人来屈服，
让我们看到这个腓力斯不是个好人。
那让我们看见腓力斯不是一个好人。
所以呢，这个士西拉要来听保罗讲耶稣基督的道呢，
那这个士西拉要来听保罗讲耶稣基督的道，
他要陪着老婆听保罗讲道呢，其实我想腓力斯的心是很难过的，很难受的。
他要陪着老婆来听耶稣基督的道，他的心应该是很难受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有无愧良心的人来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有无愧良心的人。
而保罗讲的东西正正每人都针对他的话。
那保罗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
他的。保罗讲什么呢？
保罗讲什么呢？
公义。
讲公义。
这个官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个官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节制。
节制。
其实他经常都宴会的这个人。
所以他常常都宴会的这个人。
还有将来的审判。
讲将来的审判。
哎呀，他想着有一天就是挖够贪污的钱呢，离开犹大，他就可以好地享受世界的。
他可能想有一天就贪污一些钱，然后离开犹大，他就可以好好享受世界了。
中国都不见了很多官的，大家知不知道？
中国都有很多官不见了，大家知道吗？
是突然之间不见的。
是突然之间不见的。
咁又在北美啊、澳洲啊这些地方出现。
然后就在北美啊、在澳洲这些地方。
以为带着啲钱离开咧，就事情解决。
以为带着钱离开，事情就解决了。
但系保罗话咧系有将来嘅审判。
但是保罗说有将来的审判。
其实腓力斯知道好唔掂啊！
其实腓力斯知道很不行，
所以他听到就恐惧，
所以他听了就恐惧。
保罗是一个无惧的人，
保罗是一个无惧的人，
他随时大发热心为神来做见证，
他随时就大发热心为主来做见证。
但腓力斯是一个拖的人，
但是腓力斯是一个拖的人，
是一个恐惧的人，
是一个恐惧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是这样？
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很多的惧怕？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很多的惧怕？
面对事情的真相，我们总是逃避。
面对事情的真相，我们总是逃避。
神亦都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有节制。
神也提醒我们的生命要有节制，
要成为一个公义的人，
要成为一个公义的人。
好，那腓力斯恐惧，那他做什么呢？
那腓力斯恐惧，他做什么呢？
你暂时离开，等我叫你就再回来啦。
那你暂时离开吧，你等我再叫你再回来吧。
他真的太像西底家王，
他真的很像西底家王。
西底家王面对耶利米先知都是这样的，
西底家王面对耶利米先知也是这样子
的。几次叫耶利米来，
几次叫耶利米来，
但到面对真相，他的心就很不行，就叫耶利米走了。
但面对真相，他的心就很不行了，他就叫耶利米走
了。那第二十六节呢，路加还进一步写得更明显。
那么二十六节路加写得更明显了，
就是他想保罗给钱他，
他想保罗给他钱。
第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他做一样东西呢，令人讨厌的地方，
他另一个让人讨厌的地方，
就是他扣留了保罗两年。
他扣留了保罗两年，
因为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因为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他知道犹太人讨厌保罗，
他知道犹太人讨厌保罗，
他就无理地来到扣押了保罗两年。
他就无理地扣押了保罗两年。
不过有些学者说保罗这两年写了很多书信，
但是有学者说这两年保罗写了很多书信，
包括他可能就是这个场合写这个腓立比书的，
可能就在这个场合写的腓立比书的。
当时保罗想着甚至他可能会离世添，
当时保罗甚至想他可能会死了。
但是神就将保罗交了在一个这样的官的手上，
但是神就将保罗放在一个这样子的官的手上。
如果你是保罗，
如果你是保罗，
在一个这样的政治的环境，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环境里面，
你会怎样？
你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能都不太知道我们应该怎样，
我们可能都不是很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
不过我们知道无论好人，
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好人
恶人，
无论恶人，
我们所讲的说话，
我们所讲的话，
还有我们所做的事，
还有我们所做的事，
全都在复活并且审判人的神面前，
全都在复活而且审判人的主面前，
我们就可以安心去做人，
我们就可以安心来做人。
我们讲的说话他都知道，
我们讲的话他都知道，
每一个人的行为他都来到审问，
每一个人的行为他都来审问。
我们可以安心的继续走在主的路上，
我们可以安心的继续走在主的路上。
好，我们敬拜主。
好，我们来敬拜主。